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一期节目内容还是接着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四章，从零开始，里面的第一节《阶下囚与悔罪书》。秦城的犯人按级别不同，享有单独囚禁与集体囚禁两种不同待遇。不同级别的囚徒伙食费标准相差很大，按90年代初的物价水准，高级囚犯每人120元，低级囚犯每人仅30元。据王丹的回忆录记载，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月30元，包括刘晓波在内的黑手则为120元。64后被捕入狱的人民大学学生刘贤斌回忆说，我们的伙食非常糟糕，每天的早餐都是一人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粥，同时还能分到几粒咸菜，午餐和晚餐都是一人一个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可见30元不可能吃饱，120元则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小康之家的生活水准。开饭时通过一个离地面约1尺高的送饭窗口递送，囚犯一周或一个月洗浴一次不等，每次半小时，不论男女，洗浴时不得插门，有同性管理人员在门外监视。秦城监狱的政治犯不用劳动，囚徒的日常作息规律是每天早上7点听哨音起床，晚上9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级囚室则用稻草垫铺，晚上睡觉不能熄灯，手不准放在被子里面，不准背对监狱孔侧卧，否则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叫醒并受到训斥。此外还有不准损坏公物，不准在墙上乱写乱画，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背对监视的门之类的规定。总之犯人一天24小时都必须处在看守的监视之下，如果囚徒突然躲到墙角从看守的视线中消失，看守会立即找来管理员打开大门进屋查看。在秦城监狱的前半年，虽然不曾受到身体虐待，但刘晓波非常苦闷，不能看报，不能听广播，一个人一个房间，除了提审外没有人说话，也不知道将被判处什么样的重刑。出狱后刘晓波很少公开谈及秦城监狱的这段生活，在尊敬的师长秦城难友包尊信逝世之后，他才在纪念包尊信的文章中稍稍提及秦城岁月。当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仍然想办法联系，哪怕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他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 U 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2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每个放风间有10平方公尺左右，2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2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2个放风间内的人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刘晓波的狱友陈小平回忆说，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傍晚时分一起学着监狱房间的高音喇叭高喊冰棍儿， 一次消遣打法单独囚禁的难熬痛苦日子。我们还一起凿穿放风区墙壁，塞进一个又一个交流信息的小纸条。刘晓波不是一个遵守监狱规定的囚徒，经常传纸条，利用下水道通话，大喊大叫，搞恶作剧等。他曾与政法大学年轻教师刘苏礼为邻，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资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写材料或加信用的。刘晓波和刘苏礼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趁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个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刘苏礼之后，刘晓波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刘晓波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讯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然后邻居又变成了杨冠三，为了让杨冠三知道自己是谁，刘晓波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板写下刘晓波，趁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杨冠三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刘晓波。出狱后两人第一次见面，杨大声对刘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了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悬呐，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在放风时，刘晓波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包遵信，用灰砖砌成的放风间在露天下常年风吹雨淋，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刘晓波找到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的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他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出了一个小孔。他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包遵信的上半身。包遵信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刘晓波给包遵信写了个小纸条，描述自己的情况和讯问对方的情况，也想知道包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他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包遵信还真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刘晓波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得到回音，但连等了几天，那边毫无动静，他感到非常失望。出狱后，他还讯问包为何没有回信，但包已经记不得这个细节了。1990年春节前夕，刘晓波入狱半年来第一次见到亲人，妻子曹丽和岳父岳母，他们谈到因他的行为而给家人带来的麻烦和痛苦，谈到他儿子年仅6岁的刘陶的前途，也为他的未来忧心忡忡。岳父陶德珍是一个性情平和的好好先生，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巨大的变故，显得愁肠百转。而陶丽那有气无力的病态和痛苦的泪水，更是让刘晓波心如刀绞。尽管刘晓波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但此刻显然不是一个辩论的场合，他只好更多的保持沉默。往日滔滔不绝的他仿佛成了哑巴。1990年10月上旬，刘晓波被带到市内的半步桥看守所与父亲见面，他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父亲了。那天父亲刘玲穿着一本正经的军服，提着两个大包，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期望、 陌生、恐惧、悲痛，而这一切又都被一种悲痛欲绝的焦虑所笼罩。父亲为他带来的食品和衣物，这些都是母亲一一清点和准备的。见面时，父亲只是简单说了一下家中情况，便劝告他说，只要你该承认的承认，该认罪的认罪，党和政府是会正确处理你的问题的。你要相信党和政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谈到最后，父亲提到了母亲，语调变得温和，声音变得低缓。这次我到北京，你妈妈哭闹着一定要跟来，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把她劝住。你要是蹲个十年八年，我看你妈妈肯定活不到你出来那天。说到这里，父亲老泪纵横，这是刘晓波35岁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哭。平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真正的父爱是什么，第一次感到父子之情的可贵。父亲的眼泪让刘晓波的心肠软下来，在是否写悔过书的问题上有了松动。六四之后，中共当局对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的处理相对宽松，而对那些所谓参与打砸抢的暴徒及普通市民则重判，至少有数十人被处决，还有一些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和长达20年的有期徒刑。在当局透露了刘晓波被关押的消息后，中国的报纸对他的报道比任何其他在押者都多。他还享有一项个人荣誉，中国青年出版社在9月份出版了一本批判他的书《刘晓波其人其事》，书后的附录部分完整地收入他的几篇文章和访谈。1987年，当方励之、刘冰燕和王若水受到批判时，他们的演讲、评论和文章受到删节和编辑后，仅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供党内干部传阅。而这一次，刘晓波语出惊人的言论，尤其是摧枯拉朽式的政论，例如关于胡耀邦逝世的3篇长文、我们的建议、六二绝食宣言，以及对一党制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力且有理的批判，却在批判的幌子下大张旗鼓地面向所有读者出版发行，让人不得不怀疑编辑是别有用心。当四君子之一的周堕被释放时，秦城监狱的管教将登出这个消息的报纸拿给刘晓波看，对他说，你也有希望了。刘晓波记得当时有一个管教对他们很同情，对他说，中国的这种事情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久他得知周堕、侯德健、高鑫3人都获释了。要获得轻判，官方开出的条件是写悔过书，以签署悔罪书换取自由。是信奉自由至上的刘晓波经过几次思想波动后的选择，他坚持过、挣扎过，多少次威逼和诱惑都挺过来了，到最后还是妥协了。1990年11月，我写了悔罪书。奇怪的是，在决定写悔罪书之前，内心的挣扎非常激烈。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宝贵，违心又怎么样？在中国不是人人都在虚伪中生存吗？当局还是担心刘晓波在法庭上反悔。上法庭前一天，审判长特地到秦城监狱对他说，你以前写的悔罪书可不能在法庭反悔，要是真反悔，咱们都没法收场。1991年1月26日下午，法庭开始审理刘晓波一案。当刘晓波听到免于刑事处分时，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此前他估计可能被轻判为2到5年左右，没有想到会被当场释放。六四后，侯德健在家中栽种桃树和杏树，所谓3年吃桃、4年吃杏。 估计刘晓波大概要蹲三四年牢才能出来吃到这桃和杏。此刻极度的惊诧和极度的狂喜让刘晓波无法自持，真想仰天长啸，但他并没有哭。后来北京周报和文汇报所描绘的刘晓波在法庭上泪流满面纯属造谣。刘晓波是个不会掩饰情绪的人，一出审判厅大门便旁若无人地跳起来，用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大叫道：老子又赢了。押解他的两名法警立刻握紧他的双臂，贴在耳边小声说：刘先生，这不是高喊的地方，等到了屋里再发泄，有的是时间。回到屋里，两名法警满面笑容而又客气地请刘晓波坐下，并主动递给他一支烟。不一会儿，审判长谭京生和北师大中文系的刘庆福、王宪达、黄志显来了。谭京生拿出一系列文件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决定书、拒保书、释放证明书。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刘庆福在拒保书上签了字，刘晓波也在所有需要签字的文件上签名和按手印。他提出回北师大见妻子和孩子，但谭京生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不宜在北京逗留，还是先回大连父母家住一阵为好。晚上刘晓波与法院的人一起吃饺子，法院的人感叹说：干了这么多年审判工作，还是第一次与被告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当晚十点，法院的车将他们送到火车站软卧车厢门口。王宪达、黄志显两位原北师大同事负责送他去大连，三人进了一个软卧包厢，11点37分开往大连的229次列车启动。窗外是茫茫夜色，此时他心情复杂，百感交集。回到大连陆军学院父母家中以后，四个兄弟分别从长春、广东回到大连，一家人一起过春节，劫后余生大家喜气洋洋，唯有刘晓波心事重重，拒绝了周舵、高鑫要去看望他的要求，每天只跟家人聊天。由于他不见外人，外界传说他在狱中受到虐待，被打成了植物人。出狱前后这段时间，刘晓波的言行有三点后来备受争议。首先是写悔过书，1991年1月26日，刘晓波被释放当天，新华社发表题为一批参与动乱暴乱的案犯被分别处理，王丹等五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刘晓波等三人被免于刑事处分的电讯稿。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下午开庭，公开宣告了对王丹等八名案犯的判决，其中刘晓波虽然犯罪情节严重，但能认罪悔罪并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分。所谓认罪悔罪，是指刘晓波写了悔罪书；所谓有重大立功表现，是指四君子劝说学生和市民撤离广场，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对于前者，刘晓波说，如果历史给他第二次机会选择，他绝不会写这份悔罪书。我的悔罪不是违心，而是真诚的说谎，为自我保存而向谎言、向骗局和暴力低头。我同意写悔过书还是我内心的软弱造成的，最本质的东西还是我自己最后没有坚持住。白纸黑字的悔罪书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刘晓波开始了漫长的反省与洗刷的历程。他在任何场合都不讳言此一污点，他对自己发出追问：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 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他痛定思痛，决心用一生来洗刷这种耻辱。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来赎罪，来成就我个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第二个引起很大争议的言行是，刘晓波出狱后接受官方安排的长达40多分钟的采访，描述他亲自目睹的天安门清场的过程，其中有“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正是这句话让他招致延续至今的骂名。对官方刻意安排的采访，刘晓波曾经两次拒绝。他当然知道采访的目的主要不是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开枪杀人的暴行做开脱，让刘晓波讲述广场上没有看到死人的事实，是官方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对于这一点，他早就有认识。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但是不久后，提审人员拿出《人民日报》登载的侯德健关于清场过程的访问录，劝刘晓波说，既然你没有看到死人，为什么不敢澄清事实，讲真话呢？由此，刘晓波找到了接受采访的三个理由。第一，在他的视野所及，广场上没有杀人的场景。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是对自己负责。他对乌尔开西等谎称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极为反感。第二，侯德健说出事实并因此承受指责，作为另一名现场目击者，他说出事实可以跟侯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第三，虽然广场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但北京其他地方有大量人员伤亡，开枪杀人是铁案，而且广场没有杀人，并非当局的仁慈，而是学生的自动撤离。1991年，刘晓波出狱后撰写《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仍然认为接受采访并非错误。他说，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屏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此一事件的负面影响。1993年，他到美国访问，曾向好友陈军表示，此事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将来只能用更多的坐牢来洗刷自己。虽然刘晓波没有说谎，但说话的时间、场合和对象都错了。对此，苏小康有一番将心比心的论述。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与千钧一发之间，当局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听众朋友，以上为各位选读的是于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